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天圆新气象，小贝回来了，所以大家都很开心。
我现在会比较常来了，因为这个蒙哥年事已高。
对呀、啊，对呀、啊。
我常回来看看那老人家，是不是？人家觉得我们无情无义啊。
你出去外面这一阵子闯了不少祸，现在别人都不要你了，所以你又回来了。
对啊，也可以这么说。
你已经换了几个教会了，在外面换了一个两个。
那我换几个教会，你不要，我本人不过是从 A 换到 B 这样子，或者从 B 换到 A 这样子。
那你今天怎么样？跟我们谈谈什么东西呀、
啊？最近我去一个地方传福音，然后一位很优秀的年轻人，他问我一个问题：
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
结婚了没有？
结婚了。其实他这个题目跟婚姻呐、交友没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孩子？
没有孩子。
哪里来的？
中国来的。他呢是一个非常有才艺的年轻人啊，
非常有才艺。
对，因为他的整个诗歌啦，又会玩好多的乐器，所以他们整个那个敬拜的音乐，他都带领得很好。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我是觉得蛮特别，是终于我遇到一个这么多年来遇到一个呢，从中国来的，然后他的主修专业是念 political science。
他是念政治的、
所以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一般来讲过去中国留学生来这边都是念比较要么就自然科学，要么是应用科学啊，
念商的，最近都是念商的，
商的也是多，但是这个同学呢他念的是政治学。所以我第一个我就私底下问他，我就说你是官派的吗？似乎他也不是官派，就是一个
什么叫做似乎他到底是还是不是？
他跟我说不是，但是
但不是就是说不是嘛。
但是为什么
不是？
我说
似
乎，因为我后来有在问他一些问题，我心里也是不太确定，就是说他不是官派，但是是不是他们出来念这个 political science 是不是有一些限制啊？就是说，例如说你能够念什么样的题目的东西？我大一是政治学的学生嘛。我本来是台大政治系，我后来才转经济系的。
为什么呢？
我那时候大一念政治就已经被一堆人盯上了，我还能够怎么念下去？
你念下去的话，你现在说不定已经是台面上的重要人了。
对的，对的，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反正大回过头来看，应该是神拦阻吧。我这种个性，搞不好念政治系下去，最后就会参加中国国民党。
对。好，继续讲那个弟兄怎么样？这你不是不信任他，你只是觉得说他这个出来念是不是还是有些官方的限制或者条件？
我并不是不信任这弟兄，我是说是不是有些官方限制？那他是跟我说，他说原则上来讲是没有，但是呢，他们念的东西，他回去他是有好像回去有想要教书就对了啊，对不对？但是他有跟我讲，他说回去教书的话，有些议题是不能碰的。
像哪一些议题呢？
啊，当然政党政治啊，你这边，例如说我们念政治系的时候，一定第一个这个多党制、政党政治、比较政府这些东西，他们一定要去谈的嘛。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现在中国这个政府的一个最，就是它的 weakest link 嘛，就是说你只要是念这一方面回来，你要讲这一方面的话，他一定会高度关切你能够开这个课，你能够讲什么嘛。对不对？
那他来美国留学干什么？我说我回来讲集体领导，我去美国
所以嘛，所以我就是觉得有兴趣嘛。
好，那你后来发生什么？
我就问他，那他并没有告诉我太多，他到底将来能够怎么做？ 但是他问了我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也很爱主，
专家问专家。
没有啦，没有。他问我说，有什么办法能够念政治学，但是又能够把信仰的东西跟他现在所念的政治学能够连接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
例如说，他可能想要做一个研究方面，就是说希望把信仰跟政治能够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以小贝有一点政治学背景，我都觉得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他，因为我说我也没弄过，我没经验。我因为这个切入点是什么？而且他又希望这个东西能够感觉上来能够 benefit 中国也好，他心里想要做的事情。所以
你这个很久不回来，你现在已经讲了多少的洋文了？什么叫做 benefit
啊？就是算是造就了啊，能够
造福人群，
帮助这个
对。
所以我就说，我把他的题目带到，因为他问我，我不知道，所以我问蒙。
那你怎么告诉他？你就说你不知道。
对啊，我跟他说我不知道。
那他不是很失望？
我也啊，不知道不知道啊，不，你要怎么掰呢？我不懂了，我把问蒙哥，因为说不定他有听节目啊。你可以告诉给他一点建议啊，如何他在念政治学的东西，但是能够又把信仰的东西能够加在这个学问里面。
专家向工农兵讨教，
就有时候工农兵的答案才可以一语惊醒梦中人，也不一定、
那我问你，他要回去也是要教书对不对？
他可能有这个打算，我不敢讲一定
是，因为你是在教书，你是写东西做研究呢、还是你真的是在从政？像小贝的话呢，他是在教书，他从来在节目里就不敢提他写的什么论文呐、对不对？因为你写了等于没写嘛。
对啊，就是、
你怎么样造福社会？
就是、
了不起就申请到一点经费啊。
对，那个价值蛮低的啦。
我就是啦。
好像讲了我一点学术贡献了没有？其实我也有颇有学术贡献的。
那你就说啊，你说啊，你的学术贡献是什么？
我们下一早一集来谈小贝的学术贡献好不好？你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年轻人他现在希望把他所学的跟他的信仰能够结合在一起，他有这样心而来问一个传道人，或者说问一个在主里面可能比他经验久一点，我们能够给他什么建议？
先给他搞清楚嘛。像你教书这么多年，你假如在学术界的话，你这个结合是不是有它的必要？你不能为了结合而结合啊，对不对？连结婚都有一个原因呢、信仰与政治有的时候是没什么好结合的，就是看你要怎么办。落到很实际上，你是要写一篇学术的东西呢，还是做一个研究呢，还是要申请一些经费呢？这种东西你就算你做出来的时候到底能够带给人家多大的这个社会功能，是很值得怀疑的。现在学别的专业不一定要和你的信仰结合在一起啊，为什么学政治就要和信仰结合在一起呢？
你讲是没有错，但是这些年轻人我是觉得他们可能来美国信主，然后也很爱主，
你就先给他浇冷水嘛，一定要浇冷水、
现在可能已经给他浇冷水、他可能在听嘛，对不对？我是说他们会这样问题，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蛮多的年轻人他可能来美国信主了，然后他有一腔的热情，
对，
那他又觉得说他又想为神国做一点事，
对，
但是他也不是到那个程度说他要放弃学业啦，就要出来当传道了，对不对？所以他脑筋就会往这方面去想，如何在我的功课上面好好的做，但是我又能够把我的信仰的东西能够带进来，也就是说一鱼二吃啦，自己心里也可能觉得说，这样子我同时也是好像在服务神家，在做神国的工作，然后我也活得比较有劲。因为他说不定他念一念书念一念，他觉得其他念的东西，尤其信主之后，他可能觉得价值不那么大了。但又既还在这条路上面，所以他也想要把这个信仰的东西加进来。蒙哥对像这样他们想法的，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劝告？
我就已经在给劝告了。这个东西也是有圣经根据的，因为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给门徒洗脚，他是冷水洗还是热水洗的？温水洗，当然是冷水洗。
你怎么知道是冷水？
那天晚上哪里还有去烧开水给你洗脚、给你烫脚吗？
可能圣经只是没把那个细节讲出来而已吧。不可能呢、啊！你现在去中国什么地方去洗脚，他会用冷水给你洗脚，当场就洗脚给你泼下去。
耶路撒冷嘛，一盆水洗好多脚。
对啊，讲到这个倒是有点脏。
主要这个年轻人问的问题，至少你转达给我的问题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造福社会。他是用这个东西来问你的，他不是说像你刚才讲的，我现在还有一腔热血，我觉得念的东西没意思，所以我要。
他是不是一定是要造福社会？我不敢确定。我的感觉上就是说，因为他是念政治的，对不对？ 你政治本来就是要造福人群啊，不然的话你念政治干嘛？对不对？
像你这样的就是麻烦，因为你自己从前念政治的，一腔热血没有得到舒展，
对，
所以你看到个年轻人来问你的时候，你就自动把他的问题往那方面去解释。
哦，
那蒙哥这边跟你一说呢，那你又说不一样，哎，他只是说
好了，
对吧？你
好。我们太久没做节目，慢慢没有默契，这样我现在就听你讲好不好？
不是，我现在就先把这个方向搞清楚，人家到底问的是要一个有功能性的一个结合，所以可以拿到社会上有一些影响力呢，还是只是个人的一个？
讲好了，
功能性来讲呢，我一定会劝他啦，这个思想是蛮好的，从学术的角度上来讲也蛮有价值的，但是这个东西呢千万不要操之过急，等到你至少拿到终身教授了再开始弄这种大题目，免得你弄了一半你那个终身教授都拿不到，最后只好四处传道为生，是吧？
然后就怪东怪西就对了，这样
到最后很可能就像你讲出来念政治的又信主又是这么爱主的人很少啊，因此你不管说什么你做什么呢，哎，说不定要是主许可还真的有很大的影响力，
嗯，
可是你要是说的这个东西做的东西是不准确的，那就更麻烦了。
哦，
其实他在问的时候小贝都是专家，这个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政治离不开历史，对不对？你对这三方面你一定要有相当深入的摸索，你才能够再把这个信仰的元素加进来看一看，至少从这几千年来在各国各文化里面啊，基督的信仰到底他们彼此互动是什么东西。我们曾经有名人就是又拍了电影又这个那个，说是这个寻求上帝的时候国家就会抢，对不对？中国基督徒也常听他讲说你要欧美基督教国家就抢，这些话其实不能随你高兴乱说的。
嗯，
这一类的东西值得不值得研究？值得研究，只是说呢要牵涉的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
嗯，
你想做的事情呢，无论是从学术上、从理论上、是从实际上呢，大概别人都做过了。啊，因为你看这个欧洲的政治，啊，曾经有相当数目的基督徒，
对，
像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到最后都不得不卷到政治里面去。
嗯，
就算他开头的时候不是这个，因为我们有一个相同的社会目标。
对，
要是不是在那边做空中楼阁，你一定是要用我们这个信仰来改变老百姓的品质，那老百姓的品质改变哪怕只改变了一点点，你一定要有进一步的政治的安排、经济的安排、文化的安排去跟上它。
嗯，
因此你这个人就一直被卷进去了，这个卷进去不见得是不好。你看欧洲的他开头不是政治家，他后来变成政治家的，包括这个加尔文。
哦，加尔文也是
哦。哦，当然了，他现在最被人家诟病的一点就是他为了建设他的这个基督化的城市、基督化的这个社会阶级呢，他就采取了一些相当强迫的手段。
嗯，
为了你自己所谓的真理呢，就在政治上来铲除异己，甚至变成战争、流血的手段，这不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真的不是。所以你，尤其你要去做这样的研究的时候，你不可能丢掉这个历史包袱。可能比较稳当的办法就是从圣经里面看有没有结合过，
有没有？
你觉得有没有？
嗯，难道是摩西吗？
旧约里边的这些重要人物，他都是跟政治有关系的。
哦，对啊，
做王的通通都是政治的。
可是做王的很多是生下来就是王的吧？
北国也有很多不是啊。
嗯，
那你也可以说那些王都是他的信仰跟他的政治走不到一块嘛，没有所谓的结合。你甚至可以说关系嘛，这两件事情关系很深，可是结合嘛，那少有成功的例子啊。
嗯，
你只能说有一些的人像摩西，斯蒂凡讲得很清楚，他学了埃及一切的知识学问，
对啊，嗯，
说话形式都有大的，
对，
他居然还能够成为一个完全属神的人，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嗯，对，
不像我们小贝正式念一念经济念一念。
喂，
我现在你也替我想一想嘛，我很久没有这么好的例子的，对不对？这是你要问的问题。
刚刚回来就要被你这样子百般的，
这个年轻人他为什么会来问你？因为他在其他的传道人身上没有看到这种啊，你说他到底是烧饼不是烧饼，是馒头不是馒头的？
我什么时候变烧饼馒头？
在你身上看见一些不是特别完美的结合嘛，才来问你的嘛。那摩西当他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也许他背后这些埃及的知识学问啊能够有某种程度上的使用， 但圣经并没有这样记载，你读不出来这个东西的。而另外一个人就是但以理，最没有政治色彩的就是雅各了。
雅各、
哦、他就是在太太中间搞家政，他那个是家政。
中国人的传统思想的话，他觉得但以理、这个一城不可事二君呐、这个但以理居然事那么多君。
义大当然了、小辈这个学问渊博，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像但以理这样的人呐、
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叫做冯道的。
冯道，
有一个叫冯道，
这是谁？我总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呢。
他侍奉的好像
是哪一个朝代的人呢？
他做了四朝的宰相。
哦，真的啊？
对啊。
那怎么可能？这五代十国南北朝，还是皇帝荒淫无度，都太短命。
其实，照今天来讲的话，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政治家，可是，在历史上却对他评价不高啊。觉得他事实上，你怎么你在本朝当官之后？朝代变了之后，你还居然继续干你的这个宰相下去，那你根本就是个墙头草嘛，对不对？
小贝，应该是你虚心求教，你这不就是答案了吗？这个不就是一个政治和信仰结合的好题材吗？
嗯，
为什么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但以理可以弑三军，彼此都是敌国，他仍然得到很崇高的地位？为什么在中国的传统里面呢，就是一人不能弑二主？你就可以拿这个冯道出来，这个比较，你就有很多的东西啊。它不是真的结合，可是它能够让人家从侧面的看见一些那、不同的视野、不同的角度嘛。还是我们小辈有学问。这冯道怎么回事呢？他是哪个朝代的人，你记得吗？
我现在查一下，你等我一下。
我就不把你剪掉，我看你怎么办。
哎呦，现在小贝已经老了，我才不在意他们觉得我有没有学问。在日本的那个就很有地位来。
哦，这个就更有的可讲了、对不对？
这冯道呢，他这个字叫做可道，号呢叫长乐老。他生于唐朝，
唐朝人。
卒于后周啊，所以他生了很久。他是一个五代时期的政治家。
还给蒙哥吓死了、
他呢，我刚才讲过的还不是四朝，他是侍奉的五朝。
他出去留学过没有？
可能有哦。他侍奉五朝，然后呢，八姓，也就是说他为八个皇帝的家族服务，历经十三帝。
这是什么？有人克夫，有人克妻，有人克皇帝，是吧？
而且在这个顺序里面呢，累朝不计将相三公三师之位、就是说他在整个这么多的改朝换代当中呢，他都是国之三公啊。前后为官四十多年，是中国官场排名第一的不倒翁啊。再怎么样混乱呢，改朝换代呢，他通通都在里面能够。
这个怎么我们从来没听说过？
有啦，冯道很有名的，所以我就说。我自己非常注意这样人物，但是因为历史上面却很轻看这样的人，
所以教科书上从来没说过。
有啦，有教科书有在，所以冯道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你去 Google 一下看，因为我怎么觉得冯道其实呢，他其实是蛮伟大的，为什么？因为呢，他的那个改朝换代里面呢、这个五代里面其实有很多外族，你知道吗？外族很多也相对来统治中原地区。你知道他像他这样的一个真正就是在那时候算是中原出生的这样的一个那个人，其实他可以保护他的人民。就像今天那这一讲，可能就这个，因为大家在骂汪精卫，汪精卫真的该骂吗？你去想想看，整个国共那个时候，汪精卫
我没办法想啊，
汪精卫他在立一个这个人家说是那个时候的伪国民政府，但是在他之下，汪精卫保护了很多人呢、你必须要这样看、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中国历史很奇怪，它对人物的张皮啊，就通通都是，就是说啊，你是不是这个很忠啊，对不对？服侍一个王或一个朝代啊？那所以你说，为什么冯道呢，在历史上面评价不高？因为大部分著名的历史学家呢，按照封建时代的这种忠君观念呢，那当然对他的行为非常的不耻嘛。那欧阳修就批评他嘛。欧阳修在他的《新五代史》就认为说，冯道这个人叫做不知廉耻为何物啊，然后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说他这个叫做奸臣之尤，就是说奸臣里面这个是 number one。历史上只要提到冯道，大部分都是负面或者故意跳过他不看。但是呢，冯道其实他在经世济民、主政，还有提拔这些贤良上来的这个，其实他是一个挺好的这个政治家。所以你说 我想啊，以小贝的个性啊，我在那个时候，我要是机会，我大概会跟冯道比较像，哎、欸，
嗯，对不对？你已经跟他很像了，教会就已经换了几个。那我们这个节目做完寄给马英九，看他要不要换边站。你这就很好啦、嗯、对不对？你就一个题目就是冯道与但以理，他这个论文写出来，在美国也可以拿博士。
哟，哎。你真聪明哎，马上就想到，哎呦，这个真是这个
你不是我聪明，这是你笨的、啊，这哪里是我聪明？这你都是你的资料，你的答案，你还跟人家说你不知道怎么办？他这篇论文写出来，老美肯定看得很佩服啦。
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但以理嘛，你这讲到但以理之后，我才脑筋想到冯道嘛。
我跟你说，一个人聪明还是笨的，不是看他的智商，就是看他那个时候想出来没有，对不对？
好了，我笨了，好。
就只有你才知道这个事情。
这个是一个蛮好的题目哎，我哎真的政治学上要是有人做这个两个人来比较的话，那真的是蛮值得谈的。
哎、现在又是中国日，
嗯，
要是他的指导教授他是犹太人的话，那就看得更爽
了。对呀、啊，对，到底背后、哎、你看但以理背后支持他的，可能就是他对神的那个忠贞的信仰，对不对？
哎呀，这个你要有一个比较不这么八股的结论。可是呢，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听到现在就觉得蛮有兴趣。嗯哎、嗯，要去看一看，你要怎么样把那个结论很微妙的写出来呢？老百姓看了觉得说，哦，原来我们受传统的辖制太厉害了。你刚才问我说汪精卫到底是怎么样，我都不敢答，我没有从来没有这样思想过。
哎呦，
这种东西的话，你提供老百姓一个自由思想的空间呢、啊，这个就是一个你要是政治与信主要结合的话，结合到这个程度已经很好了。
嗯，很大的贡献哈、哦，嗯。
对对对，你让你的人民能够有一个什么认识真理就得以自由的一个权利，因为真理你可以把它说一个实情到底是怎么样，但以理的实情是怎么样，这个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伦理啊传统非常值得讲。
嗯，因为我自己本身曾经有念过政治学嘛，我有一点这个他们的方法论的底子嘛。其实你这个题目真的很好啊，你讨论冯道跟那个但以理，这我真的是，假如那个这个弟兄他要是有听进去，这真的可以考虑，这不是开玩笑，因为因为这两个的确哈，怎么样？最起码还有一个类比，就是说，特别是因为我对冯道是有一些理解了，就是说，像冯道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就是说历史上面，甚至于亲族方面都不会尊敬他，
不会接纳，
但是他却默默在做事。其实我讲两件事情，冯道做两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回过头来看的话，其实他是一个挺伟大的政治家。他在契丹的时候，就是契丹那时候统治中国的时候，
哎，契丹现在算是哪一组？
人家有些人是说他后来慢慢就是规划掉了，反正他是在契丹之下来任职的时候呢，他曾经呢力主这个契丹的官兵就不会杀这个汉人的百姓，因为他、
啊、这样
对他是等于说保护汉，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成就。另外呢，他呢曾经主持这个国子监，就是说算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国立编译馆，就是修订这个古文学的东西啊，负责这个国史的修订，所以呢，他是让这个历时22年改朝换代的里面呢，这个文献全部都能够安全的保存下来，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他是官方的财力来印刷这些整套的这个书啊，所以他对那个时候的文献的保持，还有历史的这个保存的贡献非常大，不然你看很容易你外族来的话，他事实上把你以前的历史都给你掏空掉嘛。你想想看，你今天一个契丹来变成在这个地方，他很可能把你原来的旧有的历史、旧有文物，他一些金石子集把你整个破坏掉，对不对？那他却把它保存下来，所以你说这个人他算不算是忍辱负重？然后他最后他是自嘲自己叫做长乐老嘛，所以他我刚不是说他的号是长乐老。长乐老就是说我随时都是这样轻轻松松的这样，可是我觉得他背后其实可能有很多他心里的挣扎，但是他必须要维持他这个样子，他在这个历代的这样子，他能够保护这个汉人那个时候他自己的传统的这些文化啦，他这些人民能够保护下来。
那你像这样的题目再谈下去，当然就谈到说我们现在到底是要登记还是不登记，到底是要三字还是不三字的问题，对不对？
这个还能够扯到这里、
啊、那当然了，这个就得等他稍微啊，要是他预备要回国就不要写这个题目，要是他要回国了就再等个50年来写这个题目，现在好好去收集资料， 因为现在还是唯一的一段时间了，你知道吧？再往下的小朋友呢，他在三字里面长大，他根本就没有这种历史情节。现在你还能够找到一些忍辱负重的传道人呢、啊嗯，为了要保护他的羊群呢、啊，
嗯，
所以我来跟上面打交道的，你们底下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嗯，
但是这样的人往往被其他的弟兄姐妹是骂得一文不值。
对。
啊，那这些人呢？他们已经快要被到主那里去了。那要知道这些的话呢，你可以劝这个弟兄回国去啊，明察暗访，对不对？你可以教他怎么做社会观察家，我教他怎么录音啊，把这些资料呢，就你们的心情到底是什么？
嗯，对呀、啊，其实这真的是蛮值得探讨的一个题目呀、
嗯。现在已经两个值得探讨的题目，
对对对，这两个呀，哎呦，我觉得甚至还是要得常回到三位天元，跟蒙哥谈一谈。我发现这个啊，脑筋又开始灵活起来。
那就是了，
蒙哥，其实你可以真的去看一下，你也蛮喜欢读史的东西嘛，历史的。
那我没时间读，你帮我读就好，你听你讲比较好玩。哎，其实像冯道这种人才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啦，你就是没有去看。
你是有啦，但是就是他算是他的数量是他，因为你看他五个朝代十三个，
还有一些人也是这样，厨子啊，御厨还有御医。对不对？
哦，所以这些也是有啦，不过他们地位并不是那么高嘛。哦、
现在来看的话，你当医生，当 five star cook， 五星级的厨师不得了啊。
嗯。
那换朝代他请你去，
对啊对啊，
你去不去？
对，那是没错、
嗯。好了，小贝，我觉得这样差不多了。
哎呦，会不会太松散，没有什么讨论？
不会，
最后
就有一
个结论呐、
啊。
我对史学也不敢说研究，看了不少、啊，但其实中国人呢、嗯，真的在历史上面就是被一些。自认为自己是所谓的道统，他是专家，他可以替他定方向。例如说欧阳修和司马光这一票人，我觉得他们搞砸了整个中国本来是非常思想是非常的有创意、有开放性、还有包容性，都是被这一票人他的张皮啊、他的评价，导致于后世有些人他不敢动、不敢做。就是被这些人给搞坏的、
嗯。那当然了，现在的人不信主，中国人信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洋教，这都是还是那些观念来的。
对、啊。
所以第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请小贝常常到节目来刺激刺激，我们从各种不应该在的迷信和束缚里面出来。那小贝，咱们就下回再谈喽。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
星星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